弟兄姐妹们平安，感谢主哈！今天实际上弟兄姐妹们把旧约的整个一本书就读完了哈，这是旧约最短的一本书，只有这一章。但是今天我们是读完了这一章哈。新约我之前带大家看过，约翰书信哈，约翰二书、三书也都是一章哈，所以我们实际上就是最短的书信，我们也都是整个一章的来读。那大家也能知道，这个俄巴底亚书它里面的信息本身来讲应该不是很难懂哈。那我今天起的这个题目就当心存谦卑怜悯，因为我主要是想要跟大家交通这里面的一些信息。虽然它里面所讲的都是责备以东的话，但是我是想要用一个比较正面的来看我们怎么样合适的活在人面前，活在神面前啊。所以今天我们实际上是十二先知书的第五次啊，也就是讲到俄巴底亚书。那之前实际上跟大家讲过何西阿书、阿摩斯书和弥迦书，这三本书呢实际上都有历史记载的哈，就是他会讲到哪个王在位的时候写的这本书啊。所以呢这三个呢都是在公元前八世纪中的时候啊，就是有四个王，当时哈，乌西亚王、约坦王、亚哈斯王和西西家王，他们四个王连续的在犹大这个国度做王的时候，差不多就是公元前的780年一直到公元前的680年左右啊，这段期间100年的时间他们做王。当然主要的都是讲乌西亚王后来的时间，就是不是他做王早期，是做王晚期之后的事情。那约珥书和俄巴底亚书呢很特别，就是他们并没有讲到他们这些书是在什么时候写成的，没有和历史联系起来。那今天我要跟大家分享的呢也是这样，就是我先来介绍这本书，包括这本书我们到底怎么看它在历史上是什么时候形成的啊，包括这本书和其他的先知书之间的关系，然后我们才来进入到这本书本身的信息。实际上这本书本身的信息应该来讲不是很难懂，如果大家懂这个中国的历史啊，大家知道这个很有名的一个所谓七步成诗这样的一个故事哈，就是在三国时期，就是当曹操他已经死了哈，他的儿子曹丕继位哈，做魏王。后来他干脆就把这个汉朝的这个皇帝给赶下台，他自己做皇帝。那个时候呢，他有一个弟弟哈，曹植，是很有天分的一个人哈。那他担心这个曹植会跟他争天下哈，所以有这样的传说。就是他让曹植在走七步路的时间里面写一首诗，那首诗要讲出他们兄弟之间的关系，但是不可以出现兄弟这样两个字啊。所以后来曹植就是有所谓的七步成诗啊，那首诗大家也都很熟悉啊，因为借着三国演义啊，那首诗就已经成为一个家喻户晓啊。之前实际上应该有30个字，但那首诗就简化成了20个字啊，大家可以一起来背诵哈。煮豆燃豆萁，豆在釜中泣，本是同根生，相煎何太急。这个就讲出兄弟之间的关系。这本俄巴底亚书实际上讲的关系就类似于这样，但是他讲的远比那个七步成诗里面所讲的更深也更广。但是我们今天就是要来到这样的一本书啊，我们从历史、从文学的角度先来看，然后进入到它的信息里。那我们在看之前，我们一同来祷告。阿爸天父，我们感谢你，感谢你赐下你的话语，叫我们借着你的话语更多来认识你。愿主你的灵在我们中间运行，愿你开启我们每一个人，叫我们在你的话语上都更多认识你的心意，也更多的愿意活在你的心意当中。愿主你得到我们这样一段敬拜赞美你的时间，我们这样的祷告祈求奉主耶稣的名，阿们。 那我们就来看这一本书哈、啊，这本书呢称为俄巴底亚书，那当然就是旧约里面最短的一本书哈、啊，它就是只有一个意象啊，一个意象构成，那主要的都是谴责以东啊，以东对于犹大的暴行。大家知道以东和犹大作为两个民族哈、啊，他们的先祖实际上就是一母所生的双胞兄弟哈、啊，就是所谓的以扫和雅各哈、啊，这是一母所生的，就是以撒和利百加的两个孩子。虽然以扫是先出来的，雅各是紧跟在后面抓住脚跟出来的，但是神在那个时候是特别讲到将来大的要服侍小的。好，那这个就是俄巴底亚书，特别是讲到以扫怎么样的对犹大犯下罪行的，那特别是讲到就是说他们是有兄弟的情谊，但是最终却是一个兄弟反目成仇哈，仇杀的这样的一个光景。以扫实际上是看见雅各遭难的时候，他不仅不去帮助，反而是在一旁落井下石哈，甚至参与到那样的一个残暴的行为当中哈，所以神也就来宣告审判，所以那个审判是围绕着耶和华的日子开始的哈。那个耶和华的日子来到的时候，我也是跟大家之前有交通过，这是十二先知书里面常常讲的耶和华的日子。大家想到耶和华的日子，不要想到只有这么一天哈，就是将来的某一天是那个日子，它是神介入到人类历史当中的任何的时间关键的节点。在旧约里面多次有耶和华的日子临到以色列人，到新约里面也是一样，当耶稣来的时候那个就是耶和华的日子，当然当耶稣再来的时候更是耶和华的日子。所以当耶和华的日子来的时候，所有的国家都面临着那个公正的审判，当然在公正审判的同时，他也讲出来那个救赎的盼望啊，就是列国的审判的同时，西安也会被复兴。所以俄巴底亚书是这样的一本书来讲的这些信息，那他也用了很多的文字游戏，还用反讽的这种手法哈。一会儿我也是稍微介绍一下，这个就是俄巴底亚书。那这个作者哈是叫俄巴底亚这个人，那他是谁呢哈？这个名字就是耶和华的仆人的意思哈。那当然他就是奉主人的命去做事情的，就是他传达主人的信息，所以这个信息是一个意象的方式呈现的。当然俄巴底亚这个名字如果大家去读旧约的话，你会发现在旧约里面出现过很多次，超过十次在旧约里会发现，但是我要跟大家讲的就是基本上你都是在晚期的作品里面才发现这个名字哈，就是像以斯拉记啊、尼希米记啊，这些都是被掳归回以后的哈，历代志也都是基本上被认为是在被掳归回以后的书卷哈。那唯一的一个例外就是在列王记上哈十八章里面有一个记载，那里面就讲到当时以色列国哈，就是北国哈，有一个王叫亚哈，是一个非常得罪神的王哈，他娶了这个耶洗别啊作为他的太太，所以两个人就是来迫害耶和华的先知们啊。那他当时有一个管家就叫俄巴底亚啊，有的中文圣经也翻成俄巴底，实际上是同样的一个名称啊。这个俄巴底呢，他有一次遇见当时的北国的先知哈以利亚的时候，他就向以利亚承认说哈，他自己是偷偷的哈把耶和华的先知藏起来，然后供应他们啊。所以因为他有这样的行为呢，就犹太人的传统里面认为那个亚哈的管家呢，就是这里面所讲的这位作者啊。但是实际上，从几个角度来看呢，这位亚哈的管家应该不是那个作者。为什么呢哈？就是讲两个原因。一个呢，当时北国的先知是以利亚，以利亚作为先知，他后来去世或者是说被这个神接走之后，是以利沙来做先知哈，并不是就像俄巴底亚这样来做先知哈，这是一种情况。那另外一个最更重要的哈，就是 旧约的圣经作为书面的形式存在，在当时还没有，大家知道并没有一本书叫做以利亚书，也没有一本书叫做以利沙书。虽然以利亚以利沙他们行了很多的神迹，他们也讲了很多有关神的这个预言，但是当时并没有书面的记录。书面记录先知的预言是要到了一个世纪以后，就是以利亚以利沙都是在公元前九世纪中的时候在那边做先知，那最早的先知书都是在公元前差不多八世纪中的时候，就像以赛亚书，就像阿摩斯书，就是要整整晚了一百年的时间。所以差不多就是不太可能好像是俄巴底亚是在那个时间已经成书了。那我们再来看他所预言的到底是什么时候的事情，因为俄巴底亚书里面特别讲到耶路撒冷被毁，然后讲到以东人竟然是和耶路撒冷的仇敌同谋合伙，他在那边相当于是跟他们是参与在其中，甚至让耶路撒冷那些逃跑的人他在岔路口都守候他们，要把他们抓住就不让他们逃脱。那有人就根据这样的线索呢，就认为说俄巴底亚的预言呢是发生在犹大王约兰的统治时期。那个时候发生了什么事呢？就是当时呢以东他们叛乱。那犹大王约兰是什么年代的事呢？他是紧随在北国这个亚哈王之后，在南国，当时北国就是亚哈还有这个约兰王的父亲约沙法，他们相当于是结盟的。那后来当然就是约沙法和亚哈他们都先后都去世了，那后来就是犹大王约兰统治时期，那个时候还是在公元前九世纪中的时候，当时就是以东就叛乱了，当时就耶路撒冷的王宫呢就遭到了非利士人跟阿拉伯人的洗劫，这个是在历代志下二十一章里面有的。但是最主要的一个问题就是说，这些事情发生并没有任何的证据表明说以东是参与在其中。虽然以东那个时候已经脱离了犹大国的统治，成为一个独立的国家，但是并没有证据说他们是曾经参与在其中趁火打劫。那也有人就提出来第二个可能性，就是犹大王亚哈斯这个就一下晚了一百年了，就是已经到公元前差不多八世纪中的时候的中晚期的时候，亚哈斯王的时候呢，当时以东人确实有入侵犹大国的事情，而且他们确实也掳掠了犹大人这个也是在历代志下二十八章里面有记载的。而且当时的先知阿摩斯他也谴责以东人，他们是背弃了跟以色列的兄弟情谊这个是阿摩斯书一章里面有记载的。但是这个时候实际上来讲，以东人他们虽然来打犹大国，好像他们并没有危及到耶路撒冷，并不是像这本俄巴底亚书里面所描绘的耶路撒冷实际上是被攻陷。那所以后来呢，就是从宗教改革时期的马丁路德一直到现代的学者，基本上都认为这本书的背景应该是巴比伦国他们把这个犹大国彻底的打败，把犹大的百姓掳到巴比伦去那个发生在公元前586年的事情所以当时是讲到以东人他们怎么协助巴比伦人来打下耶路撒冷所以书里面很多的细节就跟旧约里面所记载的背景就很类似包括比如像耶利米哀歌四章里面，以西结书二十五章、三十五章，甚至诗篇一百三十七篇大家都能看到，就直接把以东人在耶路撒冷陷落的过程里面他们的表现都联系到一起。所以这个是就是俄巴底亚书他预言的日期这个是一般大家都是会这么看待 那我接下来就是给大家这一张地图哈，让大家了解一下，就是左上方这块灰色的呢，就是以色列北国哈，灰色南面一点呢就是犹大国，那最左上方还有深一点颜色就是腓尼基哈，左下方有红色的这个就是腓力士啊，在右侧就是整个约旦河的东岸啊，那块就是偏绿色的这一块哈，是亚兰国，再往北就是亚述哈，那是这个大帝国，那到这个赭色就是土色的这一块哈，就是亚兰啊摩押呀，然后以东，大家能看到以东是最下面啊，这是左边这张图给我们知道的，相当于是当时古代的以色列周边的情况。那到了现代哈，右边这张图就是现代，现代相当于是左侧约旦河左侧，你可以称为它是以色列啊。那右侧这一边就是约旦，所以你能知道约旦基本上就是把当时的摩押、亚门啊、以东啊，就完全是吞并进来了哈。约旦就成为了这样的一个国家。这个就是从古代到现代的变化。那我也就稍微提一下，相当于是以撒和利百加这两个双生子双胞胎哈，他们在历史上的这些渊源啊，当然他们的祖先就是以扫跟雅各哈。那以东现在来讲它就属于约旦，以东实际上是一块很不错的地方哈，它在那块地方呢，它有牧场可以种谷物，也可以种无花果，种葡萄，而且它可以开采铜矿啊，在古代的时候能够开矿啊，这个就是说文明已经到了相当的程度啊。那他自己也能够控制南北向的所谓的王道啊，王道就是交通干道，就是当时摩西他们想要从约旦河东往北走的时候，他们必须要经过以东这块地方，但是以东人不让他们过啊，所以你知道以东他是控制了很大的一片区域，而且控制了交通要道，所以他们也可以靠税收哈、来取利，所以以东是有他们一个特别的地方。那接下来就是讲到以东实际上在历史上比以色列人更早的有王，所以后来以色列人看见周围的民族都有王，他们也要王，所以后来神就给他们扫罗王。那在扫罗王期间实际上跟以东是有过战争的，扫罗王是打败过以东的。那到了后来大卫做王的时候，更是大卫直接就是把以东征服了，以东就成为了相当于是以色列的一个附属国啊，就是俯首称臣的，虽然他自己还是个国家，但是他不是一个独立的国家啊，他必须听命于大卫王，而且必须要进贡，就这样的一个情况。所以一直到犹大王约兰啊，就是公元前九世纪中的时候，以东终于摆脱了以色列的统治啊，所以他自己就成为一个独立的王国。当然后来时间并不长哈，因为亚述帝国非常强大，后来所以他就依附亚述帝国，又重新成为一个附属国。那到了公元前586年，就是他和巴比伦王相当于是结盟嘛，就是来攻打耶路撒冷，把犹大国给打败了。当然时间就是他的好日子并没有过太多哈，就是过了30多年，到公元前553年的时候，他的盟友就是巴比伦就直接把他就是打败了。然后那个时候就是应验俄巴底亚书里面所讲的哈，你向人怎么做的，人也要怎么做的，坐在你身上啊，这个就是应验了那样的话。当然后来哈，就是你看到我在这边就是以东的右侧哈，这片灰色的地方都是阿拉伯民族，他们当时有个叫纳巴提的这个阿拉伯民族哈，他们就一路的往西哈就打，因为以东那个时候力量已经很弱了，所以就把以东相当于就是赶到西边，就是赶到以色列就是犹大国的南侧啊，所以他们在那住下来以后，当时就被称为以土买人，不再称为以东人，因为他们离开了以东这片红色砂岩的地区哈。以东的意思就是红色哈，他们是在红色砂岩地区就被赶出来了，赶到沙漠地方，就是成为叫所谓的以土买人。 他们成为以土买人，后来就是更有意思，你就知道神的话语在历史上的应验是很特别的。就是犹大国他们在公元前差不多167到163年呢，就发动了一场革命，叫所谓的马加比革命，建立了马加比王朝。这个王朝就延续了一个世纪，一直到公元前66年，被罗马的庞贝元帅率领军队就是打败了，所以他们又成为罗马人的统治底下。但是在那个一个世纪的里面，犹大国是一个独立的王国，而且这个王国在那个一个世纪里面，它是就是做得很成功，向外扩张领土。为什么呢？因为那个时候原来就是骑在他们头上的希腊王国就是塞琉古王朝，是正好是没落的时候，很衰弱。然后希腊王朝背后在欧洲那边就兴起了罗马帝国，当时的罗马帝国已经要开始对亚洲部分开始蚕食了，所以他们常常就跟这个马加比王朝在外交上有相当于是和好的条约就是所谓的远交近攻就是他是攻打近处的，远处的就跟他谈和好的约。所以马加比王朝在那个段期间里面是扩张领土，不仅是占领了他们原来南国的地方，也占领了撒玛利亚就是北国的地方，甚至占领了加利利就是在新约时期耶稣所在的加利利地区都是马加比王朝他们统治的地方。而且这个王朝他们有一个特点，就是非常的按照犹太人的律法来行。犹太人的律法大家知道最外在的这个记号就是要行割礼，这是犹太人有别于其他民族一个很鲜明的记号。那马加比王朝他们当时呢就是非常强调要守割礼，所以他就说犹太的男子第八天必须要行割礼。那如果你不是犹太的男子，但是你后来因为犹太这个国家在扩张，你成为了这个国家的国民以后，你也必须受割礼。所以这些以东人他们跑到了犹太这个地方，后来他们也被马加比王朝相当于是统治了。他们差不多在公元前130年左右的时候，他们自己也就被强迫受了割礼。所以你知道以东人实际上那个时刻他们就是跟以色列人实际上是就是成为一体的，虽然就是民族性上还没有完全同化，但是他们受割礼。所以你也能知道为什么到了新约，当耶稣来的时候，当保罗向外邦人传福音的时候，受不受割礼成为那么重要的一个条件。就是犹太人他坚持说你要想成为神的百姓，你必须受割礼，不受割礼不可能成为神的百姓。所以你知道保罗要向这群人来讲外邦人不用受割礼就可以成为基督徒有多困难，因为他们在历史上他们一直是这样做的，做了一个世纪都非常成功，把那些邻近的那些民族都这样的同化进来。所以你知道这个就是以东人或者以土买人他们的历史。那当然以东人最有名的一个祖先来讲后来的祖先就是所谓的希律王希律王就是那个要杀害耶稣的，他呢是借助了罗马人的势力，从他父亲开始一直到他哥哥，最后是他们就这个家族起来，罗马元老院就任命他们在管理犹太这片地区。但是犹太人不太承认他们，因为他们虽然受割礼，但他们不是纯粹的以色列人他们是以东人或者叫以土买人。所以你知道这个渊源上也是很特别的。那当然到了公元后70年，就是犹太人他们爆发了反抗罗马人的这个统治的一次起义，这次起义被镇压了，所以这些以东人实际上也是跟着一起就是完全被打散了。那后来我们就不知道以东人或者以土买人这个民族就是不再存在了。但是在这个之前，实际上 如果大家读新约的话，也能知道当耶稣出来传扬福音的时候，实际上也有以土买人、来到耶稣那里听福音。所以你知道神的救赎、是很特别的。当马加比王朝建立起来，马加比人他们就觉得这是神的应许应验在他们身上，因为那个时候罗巴底亚书里面所讲的他们的国土要扩张、好像在那个时候都实现了，他们的版图比原来大很多了。但是真正的实际上是借着耶稣基督，当耶稣来传扬福音的时候，那邻近的那些民族都有机会来听福音，都有机会来认识这位主，那个才是真正重要的、那这个我就是讲到从历史的角度来看这本书、那我再讲一下就从文学的角度来看、文学的角度大家知道、这十二本先知书呢，按照希伯来圣经的排序和按照这个希腊文圣经的排序是不太一样。我跟大家讲的呢是按照希腊文圣经的排序。为什么这么讲呢？就是希腊文圣经的排序它是有前后的年代、希伯来文圣经呢把罗巴底亚书呢是放在阿摩斯书的后边，所以这两本书呢是很多有关联的地方。就是说对于犹太人来讲跟我们的概念不一样，我们讲十二先知书，我们是把它看成十二本书、我们是单独列出来十二本书。对于犹太人来讲他们是叫 The Book of Twelve， 它的意思就是一本书，只是这一本书是有十二个先知来写的，所以他们是要把这个书看成是一体的。所以犹太人的先知书只有四本、就是三本大先知书，以赛亚书耶利米书，然后以西结书，然后就这个十二先知书、就这四本书。那我们就会把看成十二本先知的书，所以我们旧约就有39卷、犹太人只有24卷、差别是很大。那实际上内容上来讲没有差别，所以因为这样的关系罗巴底亚书实际上跟阿摩斯书它是有一个呼应、我就稍微讲一下一些关键词、阿摩斯书一共有9章，所以到了第9章它有很多词呢就跟罗巴底亚书开始有呼应、那就是、阿摩斯书9:2讲，虽然他们挖透阴间，我的手必从那里拉出他们，虽然他们爬到天上，我必从那里拿下他们。罗巴底亚书的4节说，你虽如鹰高飞，在星宿之间搭窝，我必从那里拉你下来，这是耶和华说的、这边你就能知道它有一个链接、一个关键词就是那个拉、那到了阿摩斯书9:12是以色列人接管以东所剩余的和所有称为我名下的国，这是耶和华说的，他要行这事、那特别讲到就是说以色列要接下来要统治以东还有所有被称为、神名下的国。那到俄巴底亚书18节就说，雅各家必成为大火，约瑟家成为火焰，以扫家必如碎秸遭燃烧被吞灭，以扫家必无幸存者，这是耶和华说的。好，能看到这里面也是在讲以扫，好，实际上也就是讲到以东、是同样一个民族。所以你知道为什么这两本书是被放到一起，这个是从文学的角度来看。那我再讲一本书、一本书就是俄巴底亚书跟耶利米书。如果大家仔细去读、是很特别，耶利米书的49章和俄巴底亚书非常非常像、如果大家去仔细读、你会发现很多很相似的、我就把、他们列在这儿、就稍微提2节经文，大家能知道你刚才读的俄巴底亚书跟这个非常像。耶利米书49:9说，摘葡萄的若来到你那里，岂不留下几串吗？贼若夜间来到，岂不是只毁坏他们要毁坏的吗？然后耶利米书49:16，实际上你要读49章，从14节到16节，就跟俄巴底亚书的1节到4节几乎完全一样、他说，住在山穴中盘踞山顶的、你被自己的身世与心中的狂傲所蒙蔽，你虽如大鹰高高搭窝，我却要从那里拉你下来，这是耶和华说的、所以你就知道这两本书这么像，那到底哪本书 在先呢？啊，你知道一本在先的书不可能引用一本在后的书，啊，只有在后的书会引用在先的书，或者两本书都引用一个第三方的来源，啊，那学者们他们讨论，啊，就是基本上没有一个明确的答案，就像我们没有一个明确的答案说罗巴蒂亚书的作者到底是谁，但是我们差不多能知道这个作者应该是比较晚期的，谈的也应该都是巴比伦王朝他们来灭这个犹大王国的时候，啊，那我这边就是讲我自己的一个看法，就是耶利米书呢引用俄巴迪亚书的可能性不大，啊，这种可能性不大，原因在哪里呢？就是摘葡萄这样的表述，啊，不仅在由耶利米书的49:9出现，在5章在6章都出现，就是这同样的主题是整个耶利米书它反复出现的。而大家知道一本耶利米书并不是说耶利米某个时刻哈，他就一下子从第1章就写到52章，不是那个概念哈，他那个耶利米书那个概念就是他讲很多，在他整个一生的过程里讲很多的预言，然后是有人把他这一生的预言都放到一起来，啊，最后收集整理成为一本书，啊，所以他不是某一个时刻，而是整个跨越耶利米整个人生阶段。所以你知道如果在整个人生阶段他有一些话是反复出现的，你就知道这个不太可能是说耶利米书的第49章的时候他想起来要引用俄巴底亚书，就是这样的一个概念。那49:16里面讲盘踞高处并不能有平安的那个概念，啊，到了51章也还是有。我跟大家这样讲的意思就是告诉你说你判断一本书，啊，它到底谁在先谁在后，你是要看这整本书，啊，这整本书它不是一个瞬间就完成的。俄巴底亚书你可以说它 很短，它就一个意象，啊，就一下就完成。耶利米书里面有好多耶利米的讲话，很多耶利米自己在他这个人生经历当中他和那些王的那些关系，啊，互动，所以你知道他是在很长的历史阶段才完成的。如果在不同的历史阶段他都用了类似的主题，你就知道他那个主题很有可能是他自己的，而不是在某一个时刻他引用进来，啊，这样的一个概念。那我再介绍一点我们就进入到今天的这个正道，啊，那我就要讲就是这本书的分段实际上很简单。这本书的分段呢就是首先都是就是讲对以东的审判，啊，对以东的审判，就是以东是骄傲自大的，所以以东要被毁灭。然后接下来就是特别讲以东对犹大犯了什么样的罪，这是一大段。然后接下来就讲耶和华的日子，他讲耶和华的日子的时候是说这个日子是神要来审判万国的，不仅仅是以东，那这个日子也是神要来复兴他的百姓的，啊，然后这个日子也是救主要来统治的一个日子，啊，这个就是耶和华的日子，啊，那实际上这个我就是讲过巴尼亚书21节，啊，本身来讲不复杂，但是围绕着这个21节经文，啊，我就是从历史的角度从文学的角度跟大家有一点交通，让大家对这本书更有认识，啊，我介绍12先知书我基本上都是用这样的方式，就是盼望你对12先知书本身，啊，有一个更深的认识。那我们今天就来到这个经文里面，啊，经文我首先的这个第一点我就说当心存谦卑，啊，当心存谦卑。罗巴底亚书3节这样说，你狂傲的心欺骗了你，你住在岩穴居所在高处，心里说谁能把我拉下来到地上呢，啊，这个是以东当时所处的地理环境给他的一个确据，给他的一个把握，给他的一个信心，啊，因为以东那块地方如果你今天，啊，去约旦去旅游，啊，他们一定会带你去这个地方，啊，这个城市叫佩特拉，啊，佩特拉这个城市是以东当时很有名的一个大城，他那个大的城市，啊，这个主要的城市呢它有一条很窄很窄的路，差不多1.5公里长，这条路呢就像我右边这个照片所展示的，啊，
两边是悬崖峭壁，中间那个能经过的那条路最宽的七米，最窄的不到两米，你就知道你要通过这么样一条窄路要来进攻以东哈，是极难极难的。你即使是有大军哈，但是大军跑到这个窄路口，你也只是能几个人几个人往前走，你知道那个大军的力量都完全发挥不出来，所以你就知道基本上是一夫当关万夫莫开的地形。所以你也知道为什么以东他有这样的骄傲哈，他说你住在岩穴，居所在高处啊，心里说谁能把我拉下来到地上呢？好，所以你知道他有自己这样的把握，这样的稳妥。但是我要跟大家讲的就是，不是靠这些外在的把握跟稳妥，关键是你跟神的关系是怎么样。当你和神的关系对的时候，一切都好；当你和神的关系出问题，这些没有办法帮助你。所以俄巴底亚书二节四节他这样说，看哪、啊、我要使你在列国中为最小，被人大大藐视。你虽如鹰高飞，在星宿之间搭窝，我必从那里拉你下来，这是耶和华说的。所以以东你知道他得罪神的时候，神跟他说那些救不了你，地理位置的险要帮不了你，神要拉你下来的时候，没有人能够帮助得了你。所以我这边我就是特别讲，我们这个人是要和神有对的关系，我们要存心谦卑活在神面前，不是我们自己有什么可以夸耀的东西，我们任何的东西在神面前都算不得什么，没有什么名声地位金钱才干任何的东西能够作为你自己的把握，作为你自己的依靠，唯有你依靠这位神，唯有你谦卑在神面前承认这位神他是赐给你所有一切丰盛的那位神，赏罚都在乎这位神。所以以东实际上他就是在这个问题上大大的犯罪得罪神，他以为靠他自己就完全可以后顾无忧，完全可以任意妄为，所以这个是他很大的一个问题。那我从另外一面我也要讲一个，不仅我们是要心存谦卑与神的关系要对，我们也要心存怜悯和人的关系也要对。那在这边俄巴底亚书十节到十一节这样说，因你向弟兄雅各施暴，你必蒙羞，永被剪除。当陌生人掳掠雅各的财物，当外邦人进入他的城门，为耶路撒冷抽签分取财物的日子，你竟站在旁边，像与他们同伙。所以我也是跟大家讲，就是以东和以色列原本是双生的两个孩子的后代，但是他们没有手足的情谊，竟然看见同胞遭难的时候，他们是在那儿幸灾乐祸，甚至是落井下石，神是不喜悦这样。所以作为我们基督徒也是一样，我们是要心存怜悯活在人中间，神不喜悦看见好像神的家里面兴起的这种光景，就是当你看见一个弟兄或者是一个姐妹他跌倒他受神的责罚的时候，你是在那边幸灾乐祸，你是要反过来为着他你好好的祷告，求神帮助他能够回转。无论你过往和他的关系怎样，求神帮助他能够回到神面前，和神重新建立一个美好的关系，让他能够活在神面前，这个是我们当做的。所以要心存怜悯，看见有人跌倒不要以为好像你就比他们更好，我们每一个人实际上都是一样，我们之所以没有跌倒，因为神没有把我们放在那样的一个环境里。所以我们每一个人 都会遇到高山，遇到低谷的时候，当你看见你的弟兄、你的姐妹落在低谷里的时候，求你有怜悯的心肠来帮助他们。我不是说他们不需要对付他们的罪，他们需要对付，那个是神和他们之间要做的，你是可以来提醒，但是你的用心要对，你的用心是要挽回你的弟兄，挽回你的姐妹。你在那个时刻，你的用心不是在那边幸灾乐祸，你看他竟然会有这样的下场，好像你比他更强。神要我们心存怜悯，活在人中间。所以我最后也是来讲，有这样耶和华的日子，耶和华的日子是以色列得拯救的日子。俄巴底亚书的十五节这样说，耶和华的日子临近万国，你所做的人也必向你照样做，你的报应必归到自己头上。好，所以当耶和华的日子来临的时候，就是那个审判来到的时候，也是那个拯救来到的时候，那是一个大的日子，那个日子是大而可畏的。所以我们也是每个人要警醒，在等候那样的一个日子。所以我们要和神有合适的关系，谦卑活在他面前，和人也要有一个合适的关系，要心存怜悯活在人中间，在等候那样的一个日子。那我们一同来读俄巴底亚书的十九到二十一节。他们雅各家必得尼哥夫和以扫山，得谢菲拉非利士人之地，他们必得以法莲地和撒玛利亚地，得便雅悯和基列，被掳的以色列大军必得迦南人的地，直到撒勒法，在西法拉被掳的耶路撒冷人必得尼哥夫的城镇，必有一些解救者上到锡安山审判以扫山，国度就归耶和华了。所以你知道神最终那个审判的日子来的时候，他特别讲到神要复兴他的百姓，他的百姓的地图要扩张，原来被仇敌侵占的那些神的百姓都要得回他们，所以以色列的版图是要大大的扩张。所以也讲出来，在俄巴底亚书里神的心意，他盼望他的百姓们实际上是跟神有好的关系，也跟人有对的关系，这样的活在神面前，活在人中间。所以我也是最后用这个我们中文里面哈，诗经里面叫兄弟惜于强，外于其侮哈，实际上就是讲到弟兄哈，我们在里面是可以有很多冲突啊，不愉快啊，有这种的时候，但是遇到外敌来的时候哈，是一致对外的。好，这个是就是诗经里面讲到，但是你借着俄巴底亚书你能知道我们这位神教导的是更广的面，他不仅仅是讲弟兄是怎么样相处，他是更多的是讲我们和神首先那个关系要对，我们和神的关系对，才有可能让我们和人的关系来对。就像我刚才讲七步成诗，不仅仅是讲兄弟的那个关系，更多的是讲我们和神的关系。我盼望弟兄姐妹也是在神面前好好的存这样的一个谦卑的心，让神带领你更多认识他，更多的以他为乐，更多的以他为满足，然后也能够在人面前有一个怜悯的心肠。无论人是落在什么样的光景里面，我们向他人都是有这样的怜悯心，直到完全是神的保守，让我不落在那样的光景里。除非神保守我们，我们没有一个人可以凭着自己来夸口，我们的所有的一切都是从神来的。让我们一同来祷告。阿爸天父，我们谢谢你，谢谢你借着俄巴底亚书来向我们说话，让我们真的知道我们人生的依靠是什么，我们人生的盼望在哪里。我们只有依靠你这位独一的真神。 只有活在你面前，谦卑，甘心顺服，在你的旨意的里面，叫我们这个人能够与人相处的时候也心存怜悯，知道我们也不过是人，知道若不是你的保守，我们并不比那些跌倒的人更强。求你怜悯我们，恩待我们，叫我们这样好好的活在你面前之中，能够得到你的称赞，得到你的赏赐。愿主你带领我们每一个人成为你在地上刚强明亮的见证，在地上是光是盐，带领更多的人来认识你。我们这样的祷告祈求奉主耶稣的名，阿门。